你如果能三轮体空的话，你就是在修观，都是要从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去休息、去熏习。因为这个念，你说我们知道它的定义叫做什么？于尘习境。你现在休息的是什么东西？念念不忘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看我好像在工作，可是实际上我在修我的定，修我的观。就是我一样做事啊，我一样赚钱啊，可是在佛法中，佛法在我心中从来没有忘失过。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？好，那我们往下看。这个所观境并非只有一个，可以是五蕴，也可以是无常、苦、空等内容。只要是对这些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乱，就是修定。好，这个书上也讲得很清楚，他不是说你坐中的时候怎么修，他都是在跟你讲说这个定义，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所观境呢令心专注不散乱，就是在修定。所以禅定呢也有翻成禅那，就是思维修。如果以为修定就是盘腿的话，那真是最很大的错误齁，那个就是在修腿。这个师父讲修腿你就买一个金华火腿架起来就好，也不会痛也不会修腿。因为我们那个定齁，你在定中不是不知道，不是不清不楚的，是清清楚楚的。所以你如果我现在在修观三轮体空，那个主管在骂的时候我还是很清楚，他现在还在骂，只是你都听得清楚，可是你不受。不受就是说你不会被他转，不会听得更难过，然后更想跟他说明。修定的过程当中，你一次一次可能都会失败，会慢慢会进步。对，最好因为初修的话就是单纯一点，所缘境单纯，你比较容易把这个方法熟练。那我回答你，看你的根性。有些人过去是栽培的那个禅定的功夫很深，他一学就会了，然后就很容易入定。啊，如果你过去都没有栽培的话，可能这辈子要非常努力、非常用功，还是可以，可是就是时间可能要久一点。对，如果你想要把它学会，你就要接受，啊，不然你学不会啊。你还是在持药师咒的话，你动中禅你就学不会了。你要把你那个东西拿掉，回去之后学好之后，你要修哪一个都可以。我们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现在哦太方便，你在这边修一修，那边有什么一公告一贴出来，有兴趣有时间就又去了，去了之后学一大堆回来，就把它放在架子上展览。是，但是呢，这就是结缘种种子而已。嘿，如果说你真的有兴趣有时间的话，你在那边就像这个班长讲的，你去哦就把你原来的学的东西拿掉，拿掉之后就专心学，他三天也好七天也好专心学，学回来之后呢你要修一阵子，修到有成果出来，那以后人家问你你才能讲啊，啊不然你就是那不进观啊，干那无干那无，那个不动中禅嘛，干那无干那无，什么都学过，可是什么都不能给人家好处啦，不能帮助人家什么。当然如果你现在还20岁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你就收集一大堆，然后以后开一个图书馆，你要什么我马上可以给你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我们还是先成就比较好，先把一门成就。那当然你现在还在选择法门，你还没有不知道我跟哪一个比较相应的时候，你依然还是可以这样随喜，像这位师姐一样，她去随喜回来的时候，在这个法师教授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很发喜，那你就好好的在那边学，学了三天五天七天回来之后继续修，修他个三个月半年，诶，真的得各中的滋味，你已经完全把握住之后，这个好暂时就告个段落，可以，你能力你的时间都允许的时候，你可以不断的学，因为趁现在年轻嘛有时间，什么时候这个因缘都在改变，什么时候没有时间，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，要尽量去学。就是学的不是拿来秀的哦，千万不是，是要赶快把它成就，成就之后你才能够帮助别人，以后人家需要你才能教啊，不然什么东西都学过什么东西都不能教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就是种种子，把那个八四田种好，下辈子再来也可以啦，下辈子再来就不用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现在人家讲什么就马上抽出来会了，那一学就会，可以。但是我的建议还是 除非你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法门，你就到处跑，尽量去跑，没关系。如果已经有相应的法门的话，就把这个法门好好全心全意专心的修，修到呢已经成就了，这样你再去换一个法门，这样比较好。因为你第一个法门成就之后，你第二个法门要成就就很快，因为心已经训练好了嘛。就像我们刚解释的，所缘境换一下而已啊，没有问题。因为心最重要的是那个那一念打妄想的心，现在已经乖乖的，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是这样子哦。这是我的建议，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往下看，我们看到这个盘腿这个事情。不过啊，初学人尤其初修禅定的人啊，学禅定的人，这个腿的障碍真的很大，实在大。那你每次看人家一坐可以坐那么久，都心非常的羡慕。以后我将来不知道多久可以像这样一坐，坐好几个钟头不动，不知道该多好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以前我也是这样过来，我那个腿哦，我一开始盘只能盘一分钟，最后三分钟、五分钟，慢慢盘，这样盘。我看人家一坐啊，那个禅期一坐，一支香、两支香都不起来，我心里非常的羡慕。就下坐的时候能讲话了，七天之后我问他啊，我实在羡慕你。他说羡慕什么？我说怎么一坐都不动？他说睡着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就是睡得很好，他这姿势呢，后面都看不到，人家那个坚香法师也看不到他，他就可以睡得很好，睡到不想起来，因为要起来的时候已经又开始了，下一支香又开始了，他不能动。可是话说回来，还是这个腿功啊，真的厉害。你如果不是有几年以上的这个盘腿的功夫，就是有人天生本性他就骨头比较软，他怎么盘都可以，双腿盘怎么盘都可以。可是有些人就是不行，一盘翘那么高，有哦。我以前刚学的时候都不敢给人家看到，好，真的很丢脸。我立志一定要把它弄下去。结果用什么方法你知道吗？非常好用。我后来就他有教禅修的时候有好多种那个要做之前的那些柔软操，你就尽量做。做完之后下腿放腿的时候要放下坐的时候很重要，你就要全部从头到尾给他按摩，要先跟他打好关系，照顾他，给他按摩按摩按摩按摩之后，他下一次再做会做更久，一次比一次都越来越久越来越久。他就是因为不通才会痛。如果你脚以前有受过伤，足踝啊打球受过伤或什么，那你痛得更剧烈。或是背以前弯腰驼背看书的那个七脉要通的时候都非常痛，可是呢他一次一次痛就是帮你通，通完之后下次就不痛，一次一次的痛会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。那我怎么练习？我就是上座的时候念大悲咒，上座就念大悲咒，先从不要说太多，因为一遍大概就要一分钟嘛。好，你只能三分钟的，你就先十遍，然后二十一遍到四十九遍，后来一百零八遍。你看一百零八遍就一个钟头啦，一定一个钟头以上，九十分钟以上。那时候大悲咒会越念越快，越念快，大悲咒非常的快，然后你这个脚。因为就痛到已经快，你爸爸妈妈都要叫出来了，不然怎么办？还是不能放，你就是要跟一次一次要熬过去，熬过去，熬过去，那个脚就熬过去了。可是哦，说实在话，你不用那么痛苦，真的不要那么痛苦。脚盘腿的事情是小，那个事情非常的小，后面才重要。这个心散乱的不得了，不是昏沉就是掉举。坐上去之后，东西南北想，从你小时候开始想到未来。又想昨天，想明天干嘛？一直想，一直想，那个真的是，实在是受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怎么办？下次再来，一样一坐一坐，你只要想那个妄想一生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看着它，看着它，它就灭掉了。再抓回来，再跑出去，再抓回来，就是跟它长期抗战。跟这个可能不止八年，真的跟了不止八年，一辈子都要这样子做。可是你会发觉妄想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嘛，你这个一弹指就是有六十个刹那，一个刹那又有九百个生灭，本来你的念头就是这样子的，就像比一只猿猴还厉害的，东荡西荡，你没有去观察它，你不知道，因为每天就是这样过啊，散散乱乱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心一静下来，才发觉，哇，原来这个心念是这样子的， 说我怎么这样，我以前没有啊，怎么没有，你以前都是一直这样，你不知道而已，你不晓得。现在你开始修定的时候，你这个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念头，你把那个水在一直在动的时候能够现影子吗？不可能嘛。你让它平静之后，它就可以现影子，你才看得清楚原来自己的念头这么的散乱。你说这么散乱你要学什么？能够让你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毕业已经不错啦，这个心实在太强啦，不然你这么散乱的心你要做什么？能做什么？很难。你说要修这个佛法，要解脱生死，开发智慧，不可能的。你这个散乱的心是不可能成就的。所以为什么要修止？就是因为这个心，这颗心不听话。你没有修止，没有修观，永远都是业力做主，烦恼习气在做主，你一点都没有办法。那常常有人说，我学佛之前都没有啊，学佛之后什么都来，什么倒霉的事情都有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啊，都不是这样子。本来你自作自受嘛，谁做的就谁去受啊。那你学佛之后你才知道原来是这样。有啦，有些人是因为那个业障会先现前，因为你学佛了。你看那个水忏就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水忏那个元让跟曹错的故事就知道啦。他开始没有做什么的时候，他甚至是要去找这个冤家的时候，可能还没那么快。可是如果他学佛要有成就的时候，那业障就会现前，因为他要赶快找冤家把他报掉啊，不然你成就之后他找谁报？就不能靠近的啊，有护法护持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后面的这个善法里面都会讲，第一个讲信，就会讲说，在这个日常生活中，尤其我们现在这种社会啊，你这个障碍这么多，你面对这个障碍的时候，你学佛的人你要怎么用什么心来面对它，你才能过得了关？用什么心来看待？假设我业障现前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好，这个信，这个善法，下礼拜我们会讲。假设我今天能够把它这个五别境讲完的话，好，我们先往下。这个修腿，若是希望做到一念不生，那是枯木禅，最高的成就就是无想定，是没有办法开发智慧的。这个我们看普通讲表里面的这个四禅有九天，对不对？第四个就是无想天，这是外道修的。外道呢，他要修这个定呢，他以为呢，这个想心所，就是我刚讲的这个调举，想东想西，他觉得哦太扰动，他没办法得定，所以他就想说呢，就是把这个想心所灭掉之后呢，他就可以得定。所以灭掉之后，他就是得到色界的四禅，就是无想定。那以后往生呢，就是生这个无想天。这无想天呢，这个五百大劫里面呢，就前面半劫知道他要生无想天，然后就到那边就想心所灭掉。到495.5的时候，他又醒了，我知道哦，我那个要出定了，我这个无想天这个果报结束了，就这样，五百大劫都在这里，没有想心所。哦，所以学佛的人绝对不会发愿到无想天，因为太浪费时间，你五百大劫都没有事情做哈，就坐在那里。所以这个外道呢，他的修禅定最高的成就就是发神通。那佛法呢，我们修禅定的目的是要开发解脱的智慧，好，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详细的讲。因此呢，定的作用是开发智慧，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烁烁思维观察这些所观境。他这个举一个例子呢，说什么是色蕴呢？什么是受蕴呢？如果你心中有任何感受升起的时候，由于已经烁烁思维，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，所以你就不会有这个苦受、乐受还有舍受产生贪嗔痴烦恼相应。这个呢并不是这样这么容易就有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不断的闻思修，然后对这个东西要产生圣解，就是坚固的圣解，才能由正念而生正定。那像这样专注不善呢，一念一心不乱，久了自然就会有个入处，体会到原来五蕴皆空， 只有呢这个旺生的众生的旺执才有这个五蕴，实际上它的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，叫闻思修，不断的闻思修才会产生圣解。那你从圣解当中，透过正念、正定，才有这个正慧，才会开发出来。那下面他讲呢，这时本心自然现前，就是一般所谓的开悟，无我空心的智慧便油然而生。所以就是慧从定来，然后定从哪里来？正念来，正念从哪里来？从圣解来，圣解从哪里来？从闻思修来。那你闻思修，就是从清净善事、听闻正法、如理思维、法随法行这样子来的。好，所以所谓的心专注的意思，是指不但心能专注在所缘境上，而且还可以自在做主。啊，这个也很重要。这个有些人修观呢，他在所观境上没办法做主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入一个定呢，哎，我出不来，会不会这样？”有没有听说有人入定之后三天出不来？有没有？有哦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不是正确的定，不是，这是邪定。他这师姐讲的没错。如果有任何境界现前，我们待会会解释。任何境界现前，见光也好，见花也好，看到什么，美妙的、非常大的宫殿也好，或者是这个色彩七彩的多漂亮的东西也好。你在定中有时候定心过敏，我们上次讲过，你会出现各种状况。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贪着，你就会出不来。如果是正定的话，你在定中所见的东西你都不要去理它，一定要怎样？不动，然后不迷，然后不取。你不能有贪着的心，有贪着的心的时候呢，就琢磨了，琢磨就很麻烦了，就是所谓的就是走到岔路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用我们现在在课堂上这样讲，你这个观呢，是你自己观出来一个境。比方说，我们观阿弥陀佛的这个相观出来之后，你怎么可能在自己所观的境上，然后自己出不来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这一定有问题吗？我自己观的相啊，我现在只要不观就没有啦，怎么会自己观的相，然后你自己又出不来？一定有问题，就是你自己贪着，最主要就是贪着的心，不然不会这样。就是要正确的方法，你正确意念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，意念完之后，可能三天出不来吗？不会嘛，我意念完我要出来就要出来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出来啊，可以，应该要出来才对，可以出来才对的，不能出来就是有问题。
可是他只要念头一转，
就没有啦。
对
呀，我现在讲的是说他自己所观的所观境，他在里面出不来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这样不对。你现在我刚讲过，不动不取，然后呢不明，清清楚楚。那有些不用，有些就是我自己想好，我要这一座五十分钟，我就是五十分钟，我自然可以出定。对，很准的，因为你自己生理时钟已经都固定了。对，你自己什么时候要出定你都知道的。有些人阿罗汉他一上座，他14天以后要出定，他自然就出定。那用引进去敲是说人家咒怨还没到，你要去给他敲醒，那你就是用引进敲。或者是他没有设定，他一坐他希望坐越久越好。像那个虚云大师，他在终南山的时候，他本来想煮个芋头来吃，才煮而已，他坐上去，不晓得他入定入那么久，就已经过完年了。本来是过年前煮的，过完年他才出定，人家去给他敲引进，就他一打开，那大家来吃那个芋头，就一看，哎，长没了。说我坐多久啊？15天。他没有设定他要多久出定。刚我回答这个师姐的问题，有些是他有设定，他就是说啊，我30分钟，我看看，哎，我30分钟以后有事情。我就设定我这一座坐30分钟我就要出定，他就可以出入一定是自在的，出入不能自在那就是有问题，那你修一个不能自在的定要干嘛？是不是就是很相应啊？但是你这一念间是在做什么就很重要，
只有单纯的
熟悉，对，很好，那就是他很相应这个法门，非常相应，不然你这个一定是分秒如坐针毡的啦，不可能一念一个小时就过去。 没有啊，你自己很清楚，你清不清楚啊？如果你很清楚，你那个数字都在的话，那你一下子一个小时，人家就要你下座了，那就是相应啊，不然你数不下去的啦。都马是在看表，什么时候？对啦，好香啊，总是比那个昏沉掉局好，因为你自己做怎么样，其实自己最清楚，真的最清楚。这个法门跟你相不相应，你也很清楚。因为我在经论上看到是说，如果这个阿罗汉他现在他咒怨是说我14天之后要出定，那这14天当中是水不能淹，火不能烧，所有的毒蛇什么都不会碰的，不可能的。有一个故事我现在讲不全齁，大致上就是他入定的时候人家要用箭射他，他那个箭到他身上的时候会再转弯回来，不可能被伤害的。因为他阿罗汉他要他这个力什么力量让他这个这样，就是说他咒怨的时候，我现在有定的人，他不是随随便便，除非他自己。这个故事就是这样。好了，我讲完，我可能今天好吧，反正我没有被进度要求，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。这故事就是有一个兄弟，大的叫大军，小的叫小军，两个兄弟。这个哥哥呢，他就是以前呢、在印度，就是都到远方去买卖嘛，把这边有的东西带到没有的东西去交换，啊，换钱也好，或换那边的物品再回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哥哥要出门之前，他就家里就给他订了一门婚事。这个婚事呢，他们之前都没有见过面，跟我们古时候一样。就这个哥哥出门之后呢，完全没有讯息，一年没回来，两年都没有回来。就这个对方呢，这个女儿的爸爸就找过来了，说：“你这样不行啊，这样我女儿，你哥哥都没有消息，那这样子我女儿怎么办呢？这个青春就被你们耽误，这样不行。”他说：“这样好了，那你哥哥不在了，那你弟弟来娶好了。”他说：“弟弟说不行不行，这不可以这样。”他说：“这是哥哥的媳妇，不弟弟不可以。就”就没有结局，就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这个长者呢，非常的觉得想，看这个弟弟也不错。啊，最主要是他哥哥完全没有讯息，他就呢假造呢一封信，写说，有一个他哥哥的朋友写信来跟他讲说，他哥哥已经在哪里啊，因为意外呢往生了。好，这样一个通知的信就寄回来了。寄回来之后，他弟弟一看啊，完蛋了，哥哥往生了。就他这个爸爸一定知道嘛，就故意到他家来说，有没有听说你哥哥的消息？他说，就怎样，就把那封信拿出来。拿出来之后，这个父亲就逼他一定要娶他太太，不是娶他女儿为妻。这个婚事就这样成了。娶了之后呢，没多久，这个太太呢怀孕了。怀孕之后，他哥哥回来了，哇，他这个弟弟很紧张，完蛋了，就赶快跑到佛的这个金色里面呢，要求出家，就出家了。出家之后没多久就证得阿罗汉。那这个哥哥非常的生气，就要求这个他的这个太太呢要堕胎。堕完胎之后还是很生气，因为他赚了很多钱回来，就雇了杀手，就跟他讲说，无论如何哈，谁能够把我的弟弟的这个首级取回来，我给他500金。啊，这个重赏之下就有勇夫嘛，就很多人来。其中有一个人说，我神射手，我一定可以把你弟弟的手机拿过来。结果他就去看这个阿罗汉坐在树下休息止观，他就远远的就是射箭要把这个阿罗汉这个小军阿罗汉射死，就不可能让他射的啊。这个箭呢到了阿罗汉之后，他就回头就把他反而把他哥哥射死，两个人一起去临终要射他弟弟，结果这个箭回头把他哥哥射死。这哥哥非常的嗔恨，死的那个当下呢，嗔恨心非常的重，结果变成一条小蛇。小蛇在哪里？在他弟弟疗房的那个门啊，我们那个以前那个门像这个一样木头，他是这样乖乖，他就在最上面那里等着呢，下来的时候要咬这个弟弟呢，结果呢不幸呢，他就落在那个乖乖里面，就被他弟弟一打开门，哇，就夹死了。你知道，你如果是他已经成就阿罗汉，你要去伤害他是不可能办得到的。他弟弟也不是故意要伤他，可是就是他就没办法碰他。到最后呢，他这条小蛇死掉的时候，还是嗔恨心很强， 变成一条大蛇，躲在他弟弟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床是用绳子结的，就躲在那个床下。结果他弟弟一看也知道，因为阿罗汉他这个有神通的，他知道是还是他弟弟他哥哥来的，就甘愿让他咬，而且就是还你一命嘛。你既然不然他这个这么撑着一抱一抱这样一直抱下去不得了，就让他咬。咬了以后呢，他就赶快跑去找舍利佛，就跟他说我中毒了，不想死在这个疗房，因为你疗房人家以后生重还要住嘛。他就赶快出来就死在外面，让他把他烧了火化掉，是这样。所以你是阿罗汉的话，你只要成就阿罗汉的话，这些不可能有你刚刚讲的那件事情。我在经书上看到的是这样，那其他是不是有什么例外，那我小脑袋想不出来，我是不晓得。不然如果正常的话，他是阿罗汉的话是不可能被伤害的，除非他自己愿意，他要把这个冤业了掉，你才有办法伤害到他，不然不可能。嗯，对，口鼻呼吸没有，对，也有可能。因为那时候广清老和尚在山上闭关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人家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，发现诶连口鼻呼吸都没有，不知道他死了没，就去找那个弘一大师去。弘一大师就是用引磬把他敲醒。所以引磬你不要看他没什么，如果入定的人你真的怎么叫都叫不起来，就用引磬轻轻一敲就可以把他叫醒，就可以把他叫醒。大家努力哈，我们以后用引磬敲你。好，用，对，用那个毛孔呼吸。谁？哦，你请说。这师姐的问题是说出入自在的定义呢，她有不同的看法。她就是说这个出入自在应该解释成说